Jane
丸子
CC
他们为一支片配音，
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
他们为产品代言，
乘客您好，虹桥
他们指引乘客播报站名，他们的世界就是声音的世界，他们的人生就是声音的人生。上海电台交通频率，声音传奇，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节目监制包露，制作主持金磊。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宋怀强。宋怀强，著名配音演员、语言表演艺术家，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系语音教研室主任，主要配音作品有《包法利夫人》《大玩家》。近年来，宋怀强在演播领域成绩斐然，并凭借在广播剧《日出东方》中同时演绎40多个截然不同的声音，而且全部采用方言，及熟悉的刑警803。宋怀强用他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并两次获得中国广播剧最佳男演员奖。
最早知道您的时候呢，还是我很小念书的时候，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你们组成了一个三重唱的演唱组，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宋怀强这么一个名字。如果说现在我们来介绍您的话，我真的一下子不知道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名称来说您，是歌唱家呢，还是表演方面的艺术家呢，或者其他的配音演员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1979年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组成了一个三重唱艺术小组，这是我们全国通俗歌坛上第一个演唱组演唱形式，应该是第一家吧。后来年纪大了，要转型了，持续了大概10年吧。
怎么会突然想到了我要转型呢？
一个是只是考虑年纪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从小的爱好非常广泛啊，除了这个音乐以外，戏剧也是我的这个爱好之一，包括绘画等等啊，好多啊，体育。那么感觉到自己既然在这个艺术的殿堂当中还能够神游的话啊，我觉得再换一个另外一个事做做，进行另外一种尝试，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慢慢的朝那个地方靠了。其实很早我在开音乐会同时也已经在电台的这个广播剧当中已经开始露脸，就比如说84年85年那个有的小的那个广播剧，那么到89年以后，到90年90年代，那么正式踏入广播界，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这个表演界，来从事这个艺术实践，那也是到现在也是10年磨一剑吧，有了一些收获，体会也非常的深，觉得这个经历还是挺丰富的。
我们现在看歌坛上面很多的一些艺人，唱歌也有，演戏也有，包括主持也有，多才多艺，可以说你是这方面他们一个领军人物，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涉足了各个方面的一领域。虽然说这个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毕竟唱歌和表演，它还是有细分的那么一个过程的。
其实艺术家在远古的时候是综合的人才。只是因为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细了以后，才把某种艺术种类变得非常的细，那么这个专业也是非常的这个分得很明确。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综合的，就是这确实是应该多才多艺的，而不应该说你只会跳舞，只会唱歌，只会说戏，只会画画，应该是综合能力集一身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在每个领域都能够做得比较成功，这也很难。
确实很难，因为竞争的人太多，像我这样的爱好者做孩子梦的人也非常多，当然要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保持自己的一种特色，比方说都是用普通话汉语来进行这个演播，都是演播配音，那么你就应该有一些创意。我最满意的是对自己的戏剧人物的嗓音的造型，就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配音也好，我们同行都评论我是一个频道比较多，开关比较多， 想适应哪一种角色呢，就适应哪一种角色。这也是小时候一种爱好吧，喜欢模仿别人说话，就调皮捣蛋的吧。
嗯，
从调皮捣蛋开始上升到一种学术研究吧。那么慢慢呢，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路子打得比较开，好像比别人多了一种手段嘛，多了一种方法，所以就在近几年显得比较突出了。哎，
这是不是也属于特型啊？
哎，特型。
说某一个专业领域里边啊，找起来好找一些，但是你说专门是给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特型的来配音的话，毕竟人是比较少的。
这是比较难的，比较难。特别是到最后有一部小说叫《日出东方》，那个人物的造型就是非常多，有40多号国共两党的早期的那些杰出人物，里头有方言，还有很多领袖人物的这种很有个性的语言。
40多个人物由您一个人来配？
一个人。
你怎么来做好案头工作呢？
这个就像编程序一样，先把程序编好。当然，我的是人脑，不是电脑。这个程序的软件进去以后，那么你想到什么样的人物，比如说要设计什么人，先设计好，输入进去，只要点击啊，有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它就会跳出来。那基本上我现在能做到这样。那这是要做过长期的精心的准备的。这种准备呢，要有科学性，是一种研究。是一种学术活动啊，不是简单的模仿，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奥妙在里头。当然这是知识产权了，不便多说。
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您可能一下子能够掌握它的这个语言的那些特点，但是有一些没有参考的东西可以去看去找的，没有资料可以了解的，你怎么来定？
艺术家可以想象多种资料、多种信息的积累，把它汇聚在一起进行分析啊，艺术家可以再创造。你比方说这个陈独秀，谁也没见过他，谁也没听过他。李大钊，谁也没听到他的说的话的声音。那么就可以通过各方面他的资料，比方说他的籍贯呢，他的文化履历啊，他的到过什么地方啊，他的性格啊，他处事的一种态度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因素把它加起来，就构成了对这个人的总体的一个印象。那么通过想象，我就设定他大概那个声音会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一种创造。
觉着了奇怪的陈独秀走到隔壁，与这位冒昧求见的浓眉汉子会晤了几分钟，但是他们的谈话似乎不甚投机。中国共产党欢迎一切革命者，但是你的情况特殊啊。陈独秀说话直截了当。你刚才说你当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官是不是？朱德点首。
司令。
少将。
司令。
还当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是不是？
司令。
陈独秀走了几步说，朱先生，恕我直言，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投身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是不容易的。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啊，需要真诚的申请，突然摇身一变恐怕不行啊。朱德急了，哎，陈先生啊，我很崇拜你啊，心情脸上我白读过你的文章，先生离人又是灯塔，我认定解救中国者为中国共产党。我确实是个旧军人，正因为如此，我殷切盼望新生。我反复研读过史籍、汉书、三国志，但从历史身上我找不到中国的出路啊，而读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我看到了光明。陈先生，请你准许我加入贵党，我是铁了心的。陈先生，我千里迢迢来上海，就是想把我的心掏给你哦。陈独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今儿很忙啊。朱德说，
我想去欧洲一趟，访问马克思的故乡，我原以为中国人民
很好。陈独秀点头，不冷不热的模样。 参加共产党必须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对于你这样的行伍出身的老军人来说，恐怕真的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哦。我看这个事儿以后再谈好不好？
你记得这40多个人物，你一共用了多少种方言把它背下来的？
南北两大种，但是南里头又很细，比方说有湖南的、四川的、江西的、湖北的、广东的、上海的，上海过去浙江的、江苏的，抓住方言的特征，有些地方这个跟普通话它是有区别的。北方的是北京的、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山西的方言区的这些差别，抓住特征来进行塑造。你通过一定的这个嗓音的物理处理，然后再引起他心理上的一些共鸣，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研究啊。再加上这个人的听觉，听觉艺术如果传播的好的话，可以在听众的这个脑际啊产生一种立体的想象，这个想象呢是这个趣味是无穷的。就怕一个演播者没有把这个就是技术处理好，这个演播者的花的努力呢就不可能得到有好的效果，那么观众呢也不会对这个广播产生共鸣。我呢在这方面呢对这个物理啊、生理啊、心理的研究呢做的比较多一点。那基本上呢演播的时候呢要保持有一种画面的感觉，而且是被几万人想象的画面的感觉。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出租车的司机开着开着他的红绿灯看不见了，因为什么呢？他脑中产生了画面，开车开着呢走神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是闯了红灯，有的时候呢这个闯了禁令标志啊，有的时候呢把顾客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送错地方了，也有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就说明我的这个小说的这个广播艺术语言的表现使得听众产生了联想，产生了画面。很高兴今天在这个电波当中啊跟观众讲了这么一些事情。
他如入其境，精益求精。
我千里迢迢来上海，就是想把我的心掏给你哦。
他心高气傲，真率耿直。
这个配音呢，它不是艺术，配音是技术，在广播剧当中那叫塑造。
他踌躇满志，才华横溢。
我想搞一场演出，搞一场展示。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宋怀强，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涉足了广播剧还有电影电视的一些配音，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90年代初，从1990年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正值电视台大量播放海外影视的时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人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最初的就是通过电影艺术作品，这个时候配音配的比较多。
配了一些什么样的主要角色？
最早的一部叫《大饭店》，贝伦杰家族、英官、庄园、神探亨特尔，还有这个大玩家、浮华世家等等吧，好多片子吧。应该说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各种各样人物的感觉。人家表演得很出色，你得记住那种感觉，到最后对我演播小说呢是很有帮助的。
配音的时候有原来的原型人物在那里，就是有画面你可以去比照，但是广播剧的时候完全要凭你自己的声音来塑造一个一个人物，这个就要难度上面要加大了很多。
对，听众啊朋友应该清楚这一点，我想今天明确的讲一下，这个配音呢它不是艺术，配音是技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家已经演完了，人家把这个角色已经创作完了，形象的东西已经有了，你根据他演的形象你再把配音配上去，那是一种技术。
那你觉得在声音上面来塑造一个人物不是艺术吗？
塑造的话，就是在广播剧当中那叫塑造，你有创造在里头，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就靠你自己，靠自己的这个有声语言，那语言的动作性来把人物表现出来，那这个就叫艺术，这叫创造，那个呢是复制，配音是复制。
但是我觉得你配音的时候，你必须得跟这个原型的原来的他的表演应该是很贴切的，脚步是一样的。
那只是适应，而不是创造。
你觉得配音难还是广播剧难？
广播剧难。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有一个创造的那个过程。
对，勇敢点，艾玛，勇敢点，我不能为了自己而毁掉你的一生。你知道我正在把你拖向什么样的深渊吗？艾玛，忘了我吧。为什么我会偏偏认识你？你是那样美丽，我错了吗？哦，不不，上帝，这只是命运的错误。世界很冷酷，艾玛，我们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世人的无理盘问、诽谤、蔑视，甚至侮辱。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因为我想尽快的离开，以免挡不住诱惑再去看你。再见，你的朋友鲁道夫。
过去大家对于译制片是非常的喜欢的，有很多译制片，优秀的译制片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已经很少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非常好的译制片在市场上出现。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市场的原因，但是也会有人觉得是因为现在译制演员、配音演员的这个素质在不如过去好了。
有可能，还有一个观念在变，为什么呢？我们配音呢，过去按照一种老的观念来讲，它是按照套子，比方说这个年轻的，我用一个年轻的去配，声音啊，我指声音的这个归类啊，所谓类型就是中国有一种什么对嗓音的或者对表演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在里头，年轻的我们就年轻的去配，年老的年老的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安排的是按照中国京剧的戏曲的这个行当来分类的，而忽略了这个人物个性化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一个老的观念和新观念的一种冲突。另外一个，现在很多这个进来的大片，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广大听众的外语水平提高了，他们很想听到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声音，再加上人家制作技术的精良啊，所以你在听到影院的这种声响效果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真实。而我们的配音呢，有的演员他不懂表演，他没有办法做到身临其境跟这个演员一样在表演，很难，就配一个语言配一个声音而已，再加上过去那个老的套子那种观念，所以呢配出来的效果都不甚理想。那么在这个观众的这个比较了以后呢，就发现还是他的原版好听，尽管听不懂，但是字幕一打他明白，他能感受到那种影视作品那种声音的效果，那种张力和冲击力。配音呢没有这种冲击力，配得好的演员但是又非常少，你又不可能坐下来一部片子你长时期跟拍电影那样去下生活去泡在里头，这很少。过去的老片子呢制作周期比较长，他有时间一遍一遍去揣摩角色的内心世界，角色的性格线路，角色对于事件的态度等等。现在因为制作呢太仓促又粗糙，所以那个效果就不如人家原版片的效果好，所以慢慢人家就对这个配音呢就弃之而去，不再喜欢听配音了。我倒是希望我们配音界语言界啊，应该好好的重视这样的问题，好好的研究一下怎么把人家外来的片子配好。现在是很多配音的人没事干呢，为什么？人家观众不要听你的声音，不要听那个做作的声音，因为你不深入到角色当中去，不了解那个事件，拿来就配，那肯定是不行的，那肯定是假的。
过去那些好的译制片你看吗？喜欢吗？
也非常喜欢。我如果不受那个老的那些译制片的影响，我就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不会自己想着要去配音。有很多老的像毕克啊这种老演员，尚华呀、于鼎啊，像那个秋月峰都过世了，那些演员我听的真是这个如痴如醉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很小还有孙道林的这个配音等等。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人们的要求也不一样，欣赏的这个口味都在变， 我又讲要怎么样与时俱进嘛，
嗯，
你不能拉着老套子，拿着老套子来再那样。另外一个在制作上，如果是不严肃，创作不完全根据创作规律来行事的话，那么就会失去观众群或者是听众群。
那你觉得过去那些片子之所以成功了，原因在什么地方？
首先一个片子少，你比方说最早配音的像什么冷酷的心啊、伊塞尼啊，这种片子算不上世界一流的片子，但是当时在八几年的时候没有外国电影，所以那时候是物以稀为贵，后来呢多了，选择也多了，选择多了以后你就不能拿一个尺度去要求人家，也不可能强迫人家来硬要看你的东西。特别是这个90年代美国大片的出现，几乎是每年一部每年一部，那个冲击力很大的，而且人家的表演那个艺术作品非常之精良，一下子就把过去那个东西都冲击掉。当然了，也带来很多思考，像这样的片子应该怎么配，一个演员应该怎么适应各种各样的角色，表演观上你是不是老拿着自己一个调，那有的人喜欢一人拿着自己一个调，就保持自己那个特点，他不变的，这恰恰是配音演员所最忌讳的东西。你要会变，就像拍电影一样的，这个演员能演这个，那能演那个，如果他只演这一路的话，那么他就会失去观众。配音你一辈子不可能只配一种人，你应该去适应多种角色，那么你就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我这个工作，我这个技术，就是去为了适应各种角色，要配得和他差不多接近吧，而不是自己。这个第一自我要把它抛弃掉，第二自我要很好的进入你的体内。这个观念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客户，影片的客户来说，人家不要你的声音，因为你这个声音太单调了，人家太熟悉了，你一听就知道你是某某某，一听就知道你是为谁在配音，然后你再配那个，人家觉得看了以后跳戏出戏，这是最大的问题。你要善变，配音演员要善变。
那如果这个人本来的天生的嗓音就有他的特点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配一路啊，
他局限性太大了，
局限性就太大了，你不能拿老一面再跟人交流，不行的。特别是艺术作品，你就应该全方位的去展现你自己的才华。
刚才我们说到毕克啊、秋月峰啊、尚华这些老的配音演员，当时那些片子，如果我们说除去市场的原因，包括大家那个时候社会还没有开放，了解外面的机会很少，
嗯，
除去这个影片本身的质量问题，您觉得他们的语言上面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魅力在里边？
有的，我刚才讲的这些人呢，都是有自己魅力的。比方说，当时有些电影并不出色，阿尔巴尼亚电影，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个配音的这种嗓音的魅力吧，确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对于人物的这个把握，你觉得是艺术上的这创作吗？
是的，当时的这制作的这个过程比较长，就使他有时间可以去研究人物。我小时候去参加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配音，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工作全部的流程，跟现在是没法比。现在不是说你一天就把一部电影配完了，他一天就配一段，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就听到那个秋月峰在那儿，听得我老茧都出来了。但是他就为配那一句，在反反复复在练对口型，制作过程比较长的，他会配得好。而且有一个监审小组，那大家听陈学一在的时候，他是很严格的，每句词、人物讲的这个词儿，他都得反反复复的斟酌，临时都会改，听得不舒服了，他都会想办法。所以当时出来那些词儿都是很棒的。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了，大家要快，赶快配完，一天能把一部电影配完。现在讲经济效益了嘛，艺术上的这个质量，它要求就相对来讲就可能降低。
你好，老伙计，高血压怎么样啊？
好，不好。坐吧，谢谢你来看我。弗莱迪，弄杯咖啡来，不加牛奶。
你我都知道，在这儿已经有20年喝不着好咖啡了，怎么有事吗？
刚才和凯恩是在谈拘捕安格尔的事吗？
是的，他要我把这位好法官放了。后来呢，我对他说不行，拘捕完全合法。 他便从警察手册中引用出一段难解的条例，威胁我说你是在违抗命令。等会儿我就把有关文件送去，他要想把那个家伙放走，他就得亲自在那上面签字。他在耍手腕，地方检察官也追得很紧，昨天派人来取走了马靠路的磁带。为了防备万一，我事先复制一盘留着。你看怎么样？我会给你送来的。
Ken， 他跟局里所有正式的警察过不去，刚才我想看看你怎么做。好样的。
你也要小心查理，如果上告那无济于事， Ken 不会放过你的。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他在办公室里命令马靠要他巧妙地给地方检察官帮一个小忙。
恐怕不是个小忙吧，安格尔是州长的老丈人，
凯恩不适合再当头了，我要揭露他。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宋怀强。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